断除我们的疑惑啊。所以这种法问在佛经里面叫利要有情问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疑惑，但是想到别人有疑惑，也有方法。尤其是现代，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，讲经、讲演，都录像、录音流通。所以观听呢不一定是在现场，可能现场以外观听的人更多无法统计。那么他们有疑问到哪里去问所以说利要有情的发问呢，我们应当要学习。请看经文。二是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菩萨发问，世尊一定解答，而且世尊知道。这个解答可以利益许许多多无量无边呢没在现场的大众。在未开示之前，这几句话戒劝菩萨，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要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这八个字重要啊。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，关键就在这八个字。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如果没有这八个字，你就很难解如来真实义。谛是什么？谛是真诚，用真诚心来听啊。什么叫真诚？利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叫谛听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听法的时候心里头不许可有一个妄念这个叫谛听。善思念之善思就是悟处听了之后有悟处我们佛家讲的开悟了，文法开悟你看谛听才能开悟悟了之后要念之，念是心念字在字八个字里面呢性愿行都包括的，都在其中了。这个是文法必须要具备的心态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这种态度，那真是说是闻所未闻闻而无闻这个文法等于没有听到，那就空过了。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若由他不可说尽， 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。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，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，了解地藏菩萨，然后我们才相信他，我们才愿意跟他学习啊。那么这是要说明地藏菩萨了过去修学的因缘，无量界中地藏菩萨的事迹永远说不尽的，只能在这一切事迹里面呢略举几个例子啊。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地藏菩萨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，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。我们今天习惯上讲啊，天文数字，儿时有佛在那个时代，这久远纪之前啊，那个时代有一尊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，下面应供正偏之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四佛世尊。那么这个十个称号在佛家呢说是诸佛的通号，这十个称号啊显示佛古地上的智慧的能啊，成了佛，这是正果，那个智慧的能无量无边，也是称赞宣说不尽的。那么佛将古地上无量无边的智慧的能归纳十大类，用这十个称号来表示。那么这十个称号我们略略地说一说啊，一切智成就是佛的别号啊，一切智慧也成就了，从如来往下这十个通号啊，每一尊佛都有这十个名号啊，这个是诸位同修要记住要晓得啊，不要产生误会，因为有很多人说佛哪个佛最大了，如来佛最大啊，这都是一个错误观念，小说看多了啊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啊，每一尊佛都称如来啊，所以如来是通号。如来怎么讲法呢？最简单的一个说法，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所以叫如来。佛佛道同啊，成了佛，样样都平等啊，完全相同啊。菩萨跟菩萨不见得相同，不会完全相同，佛跟佛是完全相同。所以说是今佛就如古佛再来呀、啊、那个意思要说深一点呢，金刚经上有个解释，如来者诸法如意，这个解释好啊啊，这诸法如意，这个如是说如就是真如本性，所有一切诸法了跟真如本性通通相应，这叫如来啊，这个意思说的非常非常的圆满啊。从理上讲的啊，说如古佛之再来是从事上讲的啊， 那么其余意思还很多，我们就省略了。应供，供是供养。佛是一切人中真实究竟圆满的善人啊，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能之人，是我们的好榜样好老师啊，应当接受我们供养啊，我们供养他才有福报啊，是应供啊，应当接受人天的供养。第三个通号呢，正辨知，知无所不知，辨辨是普遍的，没有一样他不知道，不但辨知而且正确的辨知，他所知道的没有丝毫错误啊！啊，那佛所讲的一切经法哪里会有错误啊？如果要有错误，大概都是被后人依自己的意思改动，那就产生错误啊！所以经典流传到今天几千年来，通过翻译，古时候这个手抄本难免没有抄错的字，难免没有漏错的句子啊！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工作都知道啊，很困难的事情啊。纵然发现到经典里面啊，这个字可能不大对，有错误啊，这个地方有问题，决定不能改动。如果你发现了，可以住在旁边啊，用小柱住在旁边，原文不能更动啊。什么道理呢？我觉得这里不对，我改一下，你觉得那里不对也改一下，那好了，再过个几十年呢，这个经典面目全非了，这简直就不能读了啊。纵然有错误不可以改，注明你看古来大德这个样子就做得很好，他们发现有错字，这个字可能是什么样的字，或者应当做什么样的字，他住在旁边不改动本文啊，使这个原来的面目永远保持下去，立业后学，这是对历史对众生的负责任的做法啊，我们应当要学习正辨之人啊。世间人一般宗教徒赞美上帝全知全能，正辨之就是全知全能，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啊，佛才是全知全能啊。佛是谁呢？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啊，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呢，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，因为尽虚空变化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啊，他哪有不知，哪有不能啊，所以这是很合理的说法。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透露出来了，完全显示出来了，那对于整个的宇宙过去未来确确实实是正辨知，那这不是假的。明行足，足是圆满，明是代表智慧，行是代表修学啊，两样都圆满了啊，这是用佛法名词来讲，性修圆满啊，明是自信的般若智慧，性的 行是修德啊，没有圆满的时候成菩萨了，圆满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么也可以看作解行的圆满。啊，明是解。啊，这个行是修学修行。啊，解行的圆满。善施这一句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住涅槃。啊，无住涅槃确实是善事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善，啊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这才叫善啊。凡夫住生死，不善。啊，死要再投胎呀，不善。二乘住涅槃也不善，堕无为坑不起作用。佛与大菩萨善，啊，生死涅槃两边不住，啊，这才叫真正叫善事啊。不住涅槃呢，所以他随类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现什么身。不住生死，虽度众生，虽然化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心里面干干净净的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也就是讲呢，不但是于四相上不执着，心理上都不露痕迹。啊，这个就是不住生死。诸位要知道，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，不住涅槃就是住生死。啊，他两边都不住，两边圆融了，这真正叫大涅槃。啊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啊！大涅槃是生死涅槃，两边都不住啊！世间劫，这个世间规模小的六道，再扩展一点的是法界，再放大一点的是出世间，就净虚空变法界。佛都知道啊，没有一样他不了解啊，所以称之为世间界。无上士，士现在人讲的知识分子，古时候讲读书人，读书明理啊，读书人里面最高最上的，没有比他更高更上的啊。今天讲知识分子里，他是达到登峰造极，没有比他更高的了。调御丈夫这个名号是从他教化众生善巧方便上建立的。佛有智慧，有能力，有善巧，能调伏众生的心。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这就好像驾驭啊，丈夫，所谓是大丈夫啊，大丈夫的意思跟英雄两个字的意思完全相同，别人做不到，他能做到啊，这称大丈夫啊。他是调御丈夫，能够调和九法界众生， 帮助他们觉悟，帮助他们断烦恼，帮助他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做主。啊，佛有这种能力啊！啊，这是由德能上建立的。啊，天人师，啊，师是师范，啊，一切诸天，说一个天，说一个人，把六道十法界都包括了。他是六道一切众生，十法界一切有情的表率模范。啊，佛这个字，大家都清楚、都明了了。啊，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。啊，它的意思是觉悟，里面包含自觉。就他自己觉悟，帮助别人觉悟，觉心圆满，只求自觉不帮助别人，这是小乘阿罗汉；自己觉悟也帮助别人觉悟，这是菩萨。如果自觉觉他都圆满了，这就叫佛啊，就是佛的意思。那么圆满怎么算圆满啊？菩萨说是自觉可以圆满了，但是觉他那还有许多众生都没得度啊，他怎么圆满呢？这个圆满诸位要懂得，菩萨觉他还是帮助自己觉悟。我们常讲啊，老师教学生啊，教学相长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圆满呢？在教学当中，我们自己修学时间虽然不长啊，十几年、几十年当中，一定有体会。我们得到一些学生，得到一些来问难的人，对我们的帮助很多很多。啊，有一些重大的问题，别人不问，根本没想到。这他一问呢，我们才想到。啊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智慧，有智慧能解答，没有智慧还要赶紧去找资料啊，去向别人请教啊，啊，帮助自己啊。所以教学确实是相长啊。菩萨他要断见思烦恼，要断尘沙烦恼，要破根本无明，不借重一切众生的帮助，他也没办法啊。所以他在教学当中，一切大众帮助他开智慧，帮助他断烦恼，他才能证得无上菩提，这就叫圆满。他自己圆满了，才能够圆满度一切众生。众生得度要靠缘分。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。那么这个圆满在度众生来讲的时候，他有能力度等觉众生，这叫圆满。那他成佛了吗？菩萨不能叫圆满。我说等觉菩萨，你可以度十地以下的，不能度等觉。度众生不圆满。就化他不圆满。成佛了，一切众生他都有能力教导，这叫圆满。这个觉行圆满是这个意思。有能力度等觉众生，那就无所不度了。度众生圆满是这个讲法。世尊具足前面这十个号，十种德号，这就称之为世尊。世出世间人 都尊重他，啊，都尊敬他，啊，他有这样的智慧的能呢，啊，所以称之为世尊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客气尊称别人尊敬的，啊，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，啊，那加个世尊呢，就是一切世间所尊敬的。啊，这个意思就很广很深了。惜佛寿命六万劫，啊，就在那个时代啊，佛的寿长，那个时代的人民寿也长，佛所实现的寿命一定跟大众是一样的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他老人家视线是79岁圆寂的，啊，我们习惯上讲啊，佛住世80年，实际上79岁，啊，说80年呢，我们中国人讲虚岁，那80岁啊，啊，这个住世80年呢，讲经说法49年，啊，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视线。跟我们这个时间人寿命差不多啊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一切之成就如来啊，他那个时候众生福报大了，寿命长了，啊，从这里看得出他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时代啊，众生的福报很大。未出家时为小国王，欲以邻国王为友，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。啊，那么这要叙说一切之成就如来。啊，这一尊佛的没出家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时间太久了，啊，他已经成佛了嘛？成佛一般讲修行，从凡夫修成佛。很长很长的事情啊，这要讲他九缘界因地的事情啊，他是一个小国王，与邻国王为友，这两个国王啊，邻国都非常难得，都是很好的国王啊，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啊，他们用什么方法治国呢？用十善业道来治国，啊，就非常难得。啊，饶益一是利益，啊，国王念念的都是希望人民的生活能过得好。啊，人民真正能得利益，啊，过得很幸福很美满。饶是丰饶，不但利，而且能得到很丰富啊，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能够达到满足啊，这才叫饶益啊。啊，可见的国王的心非常之善。说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重物，啊，邻国是与他交界的其他的国家里面的人民啊，造作物业，啊，他们这个两个国好啊，这两个地区好啊，啊，国王教得好啊，所以古时候这个国王，你看儒家的标准是三条啊，啊，坐之君，这君是君王，你是国家的领导人啊，坐之亲啊，领导人是人民的父母啊，要以父母 爱护儿女这一种心对待全国的人民啊，爱民如子啊，你要保护他，你要养育他了，还要做之师，你是人民的老师，人民的表率，人民的楷模。啊，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。啊，让全国人民真正享到福报。享谁的福？领导人的福啊，他教的好啊。都是讲的示范。你看从前帝王居住的处所叫京师，京是大的意思，师是示范的模范的城市，全国城市以他做榜样，以他做模范，叫师啊。名称多好啊，用意多善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轻小看呀从前帝王专制啊，你小看是错误啊。今天我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看啊，你看皇宫里面的办事的处所，这办事叫大殿啊，大殿就是帝王开会呀集会办公场所啊，啊场所叫什么？太和殿啊，太和殿后面中和殿，在后面这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，保和殿、太和、中和、保和，他用的是什么心？他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全国人民啊？用和啊，上下和睦啊，全国一团和气，这个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？我们佛家讲六和，他讲三和。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叫我们以和为贵也，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是真正的这个圣主贤王啊。如果他这个接班的人啊，后裔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，这个朝代会永远传下去，哪里会灭亡的道理？后代的人不遵守，为非作歹，这个国家就亡国了，政权就会丧失啊！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这两个国王好，他们的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，但是看看外面其他的国家了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人民造祸造罪啊！造罪当然受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
上一次讲到定自在王菩萨，请问世尊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发的是些什么愿，而得到世尊殷勤的赞叹，请求佛为大家略为开示。世尊告诉自在王菩萨，实际上呢，菩萨是带我们发问的，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谛听呢，就是叫我们要用心听法，细心的领会啊。那么佛是说，这是很久之前啊，久远界之前，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。 那么佛的寿命六万劫，由此可知那一个时代众生必然是修善断恶，所以感得如此殊胜的果报。那么佛在没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小国王，与他邻国一个国王啊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，这两个小国王啊都是以十善来治理国家啊，教导全国的人民啊断食恶修十善。当然这两个国家的国泰民安呢啊，人民都过得很幸福。可是除了他这个地区之外，其他地区就不然了，这一切众生呢造作恶业的很多啊。那么这两个国王在一起呢，看到好像整个世界这个局势，他们两个就在商量啊，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的地区人民啊。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接着呢诸位看看经文，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造众恶，二妄极意，广设方便啊，怎么样来挽救啊时运啊。这两个小国王啊在商量，二王发愿啊，这一王当中有一个国王发愿，这造成佛道当度世辈，令世无余啊，令人发愿唯有成佛才能够广度众生啊！如果不成佛，虽然有这个愿，愿于心违啊。我们常讲啊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还是没法子啊。这就发心了，这个求道啊，要成佛。另外一个国王发愿呢，若不先度最苦，令世安乐，得之菩提，我终未愿成佛啊。这两个小国王呢发的愿不一样啊。这位国王发的愿自己没有得度，先度众生啊。那么这是所谓菩萨发心呐、啊，不是为自己，要为别人呐、啊。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真实的意义啊。我们可不可以发个愿呢？不度自己，先度众生呢？如果真的发这个愿，一切为众生，一切为佛法，确确实实没有自己了，我与我所都断了，行，那个没有问题。如果还有人我，还有是非，还有得失，那就不行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脱离不了六道啊。凡是不能脱离六道的人，一定要觉悟啊！无始劫至今天，我们累积了多少罪业，这是实话了。罪业不是这一生造的，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罪业，也有不堕恶道之理，也有不堕地狱之理，你决定会堕落的。你堕落在三恶道，你拿什么去度众生？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 一定要证得阿罗汉以上，才可以说我先度众生，众生不成佛，我不成佛。最低限度是阿罗汉果啊，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到六道里面呢，那是示现，是帮助众生啊，自己成佛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，我慢慢再来，我先度众生，这才行啊。你自己有本事才行啊，没有本事发这个愿空愿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千万不要产生误会。那么最殊胜的方法，这是对我们来说的，我们这个业习深重，一品烦恼没有能力断的人，最好的方法是发心求生净土。求生净土，说老实话，我们要想自己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不简单呐、说老实话了，做不到啊。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人人可以做到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就成了佛了呢？没有，一品烦恼都没断啊。凡圣同居土的往生的人啊，烦恼没断了，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加上自己的善力啊，自己也有愿心啊，也有点善力啊，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，这个时候行啊，我不着急成佛，我急着先度众生，学地藏菩萨，那是你有本钱呢、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可以到十方世界啊，应以什么身度化就示现什么身，地藏菩萨也是如此啊。啊，我跟大家讲的周邦道夫人遇见地藏菩萨是出家比丘相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啊。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地藏菩萨也能示现八相成道，也能示现佛身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，千万不要误会。那么我们在台湾曾经见到有些法师发心，心发得很大，不愿意成佛，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做法师度众生。走的时候相都不好啊，实在上比不上一个念佛的一个在家居士念佛的啊。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家念佛居士往生的瑞相啊，有不生病，欲知实质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很多啊，出家法师当中一个都没有啊。这你不能误会呀、他们确确实实有能力啊，做小国王的时候这是实现的啊。他的本地是什么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，佛说出这两个小国王，佛告定自在王，一王发愿早成佛者，即一切之成就如来时啊，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，未愿成佛者，即地藏菩萨时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啊，时时发愿啊，那个愿心呢，永远不退呀。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，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发心学地藏菩萨啊，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 是一切其他菩萨不能比的啊。佛在这个经上讲啊，除了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啊，其他菩萨都不能为比啊。即使啊，这个观音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啊，在愿心上来讲呢，地藏菩萨超过他们啊。但是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接触多了，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量。我们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，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地藏法门的最为殊胜道理在此地。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，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，不知道回头啊，迷失了自信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都是为自己啊，为个人的利益，不顾社会的安全，